请各位同修啊，我们一起翻开《佛学入门》啊，第126页。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善气道品里面啊的这个四念处啊，这个单元哈、啊嗯。那在这里呢，他把它讲的啊非常的详细哈、啊。那我们来研讨一下。我们知道佛陀他临入涅槃的时候啊，他曾经啊，这个嘱咐弟子们要以四念处为住，对不对？啊，这是阿难呢请教佛陀啊，说佛入涅槃后，我们要以什么啊安住？那这个四念处呢，也就是啊观这个身念住、观受念住、还有观心念住、观法念住。这四个，啊，这四个，这个念就是说你的心念，啊，好、啊，要安住在哪里？住就是安住在哪里，啊，安住在哪四个？啊，有四个地方，所以叫四念处。好、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修行，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时时要起正知正念，啊。把心呢安住在啊那个一个所缘境，这样呢你才不会啊身心散乱啊妄想纷飞。那到底安住在哪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身心烦恼啊，进而呢去体证啊诸法的实相啊，了解生命的实相，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好，那在南传呢，他们就非常的啊着重这个四念住的禅修法，所以在南传里面呢，有这个在那个藏部的第22经里面啊，曾经有出现啊这个大念处经啊，这个四念处的修法，那。还有在中部的第十经也有出现，那因为两经内容呢相同啊、哦、差不多，但是呢长部的第22经呢在讨论这个法念住的时候比中部第十经还要多还要长啊、哦、所以呢这个长部啊里面的第22部经呢我们就称为大念住经啊、哦，那至于中部的第十经呢，我们就称为念住经。那其实呢，他讲的都是指哈、啊、相同的内容，也都是在讲怎么样啊四念处观。啊、那四念住，啊，有时候也是可以称为啊四念处啊，处也就是境界啊，对不对？好、啊，那念呢，就是我们的心念，心念呢要放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什么境界？好，那佛为什么呢？要弟子啊修这个四念处，是因为啊要破我们众生啊对身心的执着。我们众生有哪一些颠倒迷惑呢？哪一些执着？也就是第一个啊缘生执境，第二个缘受执乐，第三个缘心执常，第四个缘法执我，好，这个是我们众生呢对身心的执着。为了破这一些执着呢，所以佛啊就是叫我们在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呢来加以实修如实观啊，所以四念处是实修的法门，它不是头脑的一些观念之见了解，不是只有在知见上了解而已哦，不是说啊我知道了诸法无常啊是苦无我等等，这仅止于一些头脑里的观念之见，但实际上呢你还没有亲证那个实相，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知道了可是却做不到，就是这个原因。就好像说我们知道说那个水啊是 H2O 对不对啊，去合成 对不对？就和合而成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又去形容这个水是湿润性的，然后呢，放在方形器里面，它就成为方形；放在圆形里面，就成为圆形。那它是无色的，是透明的，等等。我们用尽了各种语言去形容给一个从来没看过水的人来听的话，你说的再怎么贴切，再怎么真实，对不对？接近真实，可是实际上那个人他能不能确实了知水的实相是什么，真实状态是什么，感觉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光凭文字语言，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他了解实相。那唯有呢，他自己亲自去喝到那杯水，亲自喝到了，尝到了，他才知道，原来水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水的实相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四念处呢，他的这个禅修法在南传非常的有次第而且有方法的在教导怎么样如实这样来逐步的来做观就是来禅修。那以前我读这个四念处的时候那这个是现在课文上写的，这个是我们北传的对四念处的一些这个说法像我们北传的，他就是直接把这个身念处要观什么，观身不净，直接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了告诉你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这个已经是答案，也就是透过四念处观才得到的答案，他先已经全部都讲出来了。可是你想，佛陀当时他在菩提树下在静观的时候，有没有谁告诉他答案？没有啊，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他，而是他透过这样子随时有止有观，在这个身受心法这个上面，把念头心念就是安住在这个身心上面，然后如实正观，让境界来，然后呢不排斥然后完全开放，这样子呢来看清楚起心动念，看清楚身体的变化看清楚我们这一念心是怎么样的妄想纷飞，是这样开放的，如实的去看着一切身心的变化状态，然后最后体悟到原来我这个身心身受心法原来都是无常苦无我无自性，是透过这样子实观，对不对？正观然后呢不断的努力，他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如果呢我们像以前我是照着这个我们北传的直接有这个答案了观身不净，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答案给我们了，那我们也是可以发挥在生活中有观照的作用，可以当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观身不净，用这一句去对治烦恼。当然呢，当下也是可以放下我们的一些烦恼，但是呢并没有办法真正的看清楚升起烦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是把它压抑对治放下烦恼。就像有一个师姐，她就每一次碰到境界来，他都会起很大很大的烦恼，所以他后来就用一句说，境界来了不管他 我不管他，不管他，任他去。好，那这句话每一次在烦恼升起的时候，他就说不管他，对不对？哎，一念的般若文字观照有没有用？有，他当下呢，哎，就把那件事给放下，不管他，是很有用。可是问题是，他每一次都只能在对峙。等这件事过了以后，他还是烦恼不断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清楚他为什么每一次都会升起这些烦恼，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看清楚烦恼升起的因，每次都只是把它压下去，不理他，不管他，所以烦恼依旧是什么？烦恼。好，当然呢，文字般若啊，它有帮助于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去对治很多烦恼，但是呢，它就像啊修定禅定的那个定啊，修定的方法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心念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一句话上、一个境界上，然后呢转念，对不对啊？转移我们的心念，不要去想别的，然后呢啊，或者是心安住在一个佛号上，啊，事情一来，烦恼一来，我们就说，啊，就念个阿弥陀佛，转掉了，让这个烦恼不生。但是，这个也仅止于是什么，转念而已啊，并没有真正的去看到你的盲点，你的烦恼的根源，你是从哪里升起烦恼？问题在哪里？没有看到，所以永远就不能真正的去什么解决啊，放下。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佛陀他当时所教的啊，这种四念处观，他完全是要你自己透过你啊坚定正住啊，然后不断的观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观啊。这个培养出来一个洞察力啊，对这个身心世界的一种敏锐的觉性啊，觉知力、洞察力，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才有办法直接契入啊，去有所体悟。所以它是透过观察而体悟正实相涅槃的啊，是这样子。那不是一开始就给你个答案，因为给你答案啊，你没有实际去品尝到，你也是抓住一个法在那边转来转去而已啊，对不对？好，事实上呢，嗯，有时候啊反而变成一种文字的什么所知障啊，有时候会变成在那里啊打转而已，所以并没有真正的那个契入哈实相的那个机缘哈，没有那个机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四念处观，在当时啊这个大念处经里面哈，我把那个经文呢大体上啊重点念一下啊，这里面他就讲啊，他说比丘们啊，这是唯一的道路啊，可以使众生清净，克服愁悲，灭除苦忧，获得真理，体证涅槃。这条道路就是什么？四念住啊？哪四念住呢？也就是他说啊，必须坚定正住，持续不断地以正念正知的觉知，就身体观察身体。你看啊，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间的贪嗔啊。比丘呢，坚定正住，持续不断地以正念正知的觉知，就感受观察感受，有没有给你说观受是苦？没有哦，就感受观察感受。好，还有下一个，他是说就心观察心。好，然后再来就是就心法观察心法。所以呢就这样子哦，然后他说时时哈彻知啊，从这个去体悟啊，然后呢能够体悟无常，所以去除对身心世间的贪嗔 那如何正定坚定正住，持续不断的啊来这个做这四念处观呢？佛后面呢，他才在讲啊，一个一个讲。所以在《大念住经》里面啊，他只是提到啊，救身观身有没有啊？救受观受，救心观心，对不对？救心法观心法，然后要你自己去体悟，自己去体悟。那这样呢，才有什么断烦恼的力量。所以四念处观呢，它如果你如实的去修啊，你可以啊培养敏锐的洞察力，然后呢，也可以找到你啊苦恼的根源。因为你必须找到你的问题所在，才能够真正的放下啊这个烦恼，啊，然后呢，可以过着真正啊自在喜悦的生活。因为四念处观就是让你念念都要活在当下，啊，念念都活在当下，也就是平常呢都是要把心放在啊自己这个身受心法这个上面。那你如果没有念念活在当下，你能不能做如实观啊？你的念头如果老是在想着过去已经发生的、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你当下在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如实正观。我们常说啊，心没有活在什么，心跟我们的动作没有合一啊。就像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心跑到哪里去？心在想昨天的事情，或者心跑去看电视了，有没有？所以呢，怎么样？照样吃，囫囵吞，可是呢，食不知味。好，心没有在安住在当下。走路的时候呢，也是自己的脚是怎么走的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啊，心想东想西，结果呢，去撞到人家，或者是哦。红灯了还不知道要停，心不在焉，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啊，心都离开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心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个言行行住坐卧啊，所以不能如实啊来安住我们的心念。心向外攀援，老是向外追，所以呢他就啊忽略了自己身上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我们老是以为说，我去外面找到，一定可以找到啊，去外面拼命找，一定可以找到让我心得到快乐的东西。我们是离开自心，离开自己去向外持求，那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快乐，可是后来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忙忙乱乱，有没有？向外天天怎么样东奔西跑，可是呢最后他有没有觉得快乐安详宁静？有没有？没有啊。好，所以我们把心呢放在这个适当的位置，那就不会让他怎么毫无目的的到处飘荡，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好，然后呢，因为你活在当下，所以呢你也就能够很清楚的看清楚自己的身体的变化啊，然后看清楚自己的心念是多么的虚妄无常，这样你才有办法去体悟佛所说的啊，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缘起无自性的道理，你才能够真实的有那么一点相应，啊，否则呢，都是口头禅，啊，只是头脑里的知见而已。还有呢，你把心安住在我们的这个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呢，你啊就没有时间起妄念，啊，你不会去起妄念，身心也不会造不善行不善业啊，而且呢可以增长我们内在的宁静啊，最后呢是悟生悟生命的实相，这个就是修四念处的一个 利益。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怎么样来修这个四念处啊？四念处，第一个啊，身念处哈、啊，就是观身啊，如身或者是就身观身。为什么是说观身如身呢？如就是如其本来，你不要再加上你的看法跟这个概念、想法，就是。要保持呢，我们的内心啊是清净开放的，然后不加批判妄想，直接呢去体证啊。那怎么样观呢？最常用的啊，佛最常教的，一开始就是观呼吸啊，观呼吸。那四念处观哈，这个观身的部分哈。一般来讲有观呼吸法，可以观呼吸，这是最常用的啊。再来是观四威仪，也就是观你的行住坐卧啊，这个也是我们身体的部分啊，最常的一些动作。再来呢是观其他的姿势、其他的动作啊，其他姿势动作。那还有再来就是思维不净啊。做那个不净观，啊，或者是思维四大地水火风，啊，我们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成，那也可以做九目虚观，啊，九目虚观就是那个坟墓啊，有没有？啊，坟墓的墓，啊，目虚观呐，九种目虚观，啊，那这个呢，就是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如何的去观？那最常用的呢，一开始啊。是先这个观呼吸啊，观呼吸。那其实在天台宗来讲，他也提到说，如果烦恼很重，烦恼很多的人啊，你一开始就叫他修这个四念处观哈，很难。因为四念处观我们说过了，是让境界来，对不对？是开放你的心胸啊，让境界进来，而不加以什么防止，不加以这个围堵，对不对？而且不加批判，然后你就看着他，然后呢观察他，认清楚他，然后找出啊，知道何时升起，对不对？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升起这个念头啊？什么时候升起的？然后多久灭去？什么时候灭去？这种就是你如实的看着他，而不加以啊排斥啊或者是批判的。但是一般人啊，境界一来，我们马上就怎么样被他影响，有没有？很难对，境界一来马上就习气反应，根本来不及观察就已经受他影响，好，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像我们北传啊，我们就常讲说，你要先修什么五停心观，啊，先用五种好、啊、这个方法来把你的心、把你的妄恼、那个烦恼很重的这个心哈、啊，先放下，啊，先对治，也就是五停心观就等于是第一道的这个防堵，第一道门呐、啊。第一道门，譬如说境界一来，我马上受影响，那怎么办？我当然不能打开门啊，所以就先用第一道门，境界一来，我把它关起来，门关起来，挡在外面。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境界一来，我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控制啊，不受影响，所以我就先什么？好，境界一来，我就阿弥陀佛，就把它挡住了，有没有？什么都不去想，也不去看它，也不去理它，是不是这样？好，或者境界一来，好，我就说，那个用慈悲观，就把它挡住啊，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对不对？啊，老的是我的父母啊，比我小的是我的子女啊，所以我应该对他们慈悲。你这样子用一个慈悲观来对治你的嗔心，人家对不起你，你就可以马上什么放下。好，就是用一个这个念。观念呢，来转换对治， 啊，你那个烦恼习气，先第一道墙把它挡住，等你的心慢慢以后碰到境界，不再生气了，对不对？慢慢已经可以静下来，这个时候呢，初的烦恼不见了，你才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四念出关。否则你的烦恼习气很重啊，你根本一碰到境界，心马上就跑掉了，你很难安住在你的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的。好，所以说，先修五停心观啊，有它的必要。那五停心观呢，以前啊有讲到，也就是，像那个对治我们的贪欲心的话，贪欲心很重的人，淫欲心很重的人，那就可以修什么不净观。好，所以观，你看这个观身不净，是不是属于这种五停心观？哈，这种的方式，啊，修止，先停止烦恼，停止妄念，哈，这个是修止的部分。第一道墙先挡住，啊，如果看到美女啊，心就会乱动，赶快修什么不净观，是不是？哦，白骨观，对不对？哇，全身呢，只有这张皮可以看而已啊，而这一张皮以下，啊，全部都是什么？恐怖至极的，所以就如是观，你的贪欲心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放下了？对不对？哦，看到境界来，马上就白骨观，对不对？那这样子，你还有什么贪念啊？欲念啊？没有。哦，所以这个贪欲心呢，就是用不净观来对治。那嗔心重的人，对不对？那就要修什么慈悲观啊？就像刚刚我说的，啊，比我大的就是我的长辈，比我小的就等于是我的子女。所以，我们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子女犯了错，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怎么样，都会原谅他的，是不是？你还会跟他计较吗？不会。那为什么对别人你会呢？因为你有亲疏远近的分别心啊。所以你了解以后啊，你自己就可以怎么样放下。好，那南传的呢，他的慈悲观就是愿我健愿他人健康快乐安详，愿我的父母快乐健康安详，愿我没有嗔恨心，愿我没有烦恼，愿我没有苦恼。好，愿我快乐健康的生活。那愿全世界啊，这样范围先从我开始，然后我的家庭、我的亲戚朋友、我的社会、我的这个全世界，这样慢慢的扩大，这样来观想，啊，那这样呢就可以对治他的什么嗔心啊？那属习观呢是对治什么？这个散乱心啊，散乱心很重啊，那你就观这个呼吸，然后呼吸的时候还要加上什么数数耳啊，数一吸一吐，我们就说就数个一，再吸再呼，我们就数二，这样数到十，然后呢再从十数回来啊。当然数息法有好几种，你如果数得很熟，心就很容易跑掉，所以你又可以放一种方式啊。这个方法有很多种，那目的都是要让你专注在这个数字上，心不乱跑啊，那这个叫数息啊。还有一种是看着这个鼻息的地方，专注在这个地方不数了。刚开始是念头怕妄念纷飞，所以专注在一个数字上，那久了也是会疲累啊，所以又要把那个数字再怎么样放下，然后呢只观着呼吸啊，观这个所缘境，那其他的妄想来通通不理它。那这样呢，你的心就慢慢怎么样稳定下来，清静下来啊。那对这个吃的愚痴的众生啊，那就要什么用因缘观。所以愚痴，什么叫愚痴啊？不是他 IQ 很低哈，所以我们说他愚痴。愚痴的意思就是啊，那个不明白事理的啊，不明白事理，所以他就很执着。所以执着重的人，基本上情执重啊， 啊，法执众这种就是愚痴，所以不明白事实真相，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就要用什么因缘观啊，万法都是什么缘起的、啊，是不是？好，教他怎么去做缘起的那个观法啊，那这样子呢，他自然就可以怎么样，慢慢放下执着。好，慢慢放下执着，就好像说，哎，我们这个眼镜，对不对？那不有缘生，对，有因缘，所以才有眼镜啊。那既然有因缘生，必然会有因缘什么灭啊？哪一天你的眼镜被小孩打破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哈哈大笑，哇，我见到无常了，是不是？我悟到缘起了，本来就有。因缘生就一定会因缘灭，哎，真的，佛说的没错，应该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能了悟这个因缘起法，你就不会怎么样，在那边为他舍不得，为他烦恼，啊，因为有聚必有散嘛，啊，生死也是一样，亲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有聚就有散，那了解这样，诸法无常，对不对？啊，缘起必定是无常的，所以你就不会对他啊，对他，对境界呢执着苦恼，好，那为他所苦，所以因缘观呢可以对治这个愚痴的执着，哈、啊。那念佛观是对治什么多障碍的众生啊？什么叫多障碍啊？就是业障很多啦，常常我们常听说啊，我业障深重啦、啊，对不对？啊。诸事不利呀、啊，啊，事业不顺啊，子女不孝啦、啊，身体多病啦、啊，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要念佛观，也就是要怎么样学习念佛的功德，啊，佛的毅力啊，然后呢，念佛是什么？也就是要念自己，我也是具有佛性的，虽然有境界来磨来考，可是我的佛性怎么样？不灭、啊，因为佛曾经就这么说，对不对？众生皆具什么佛那个佛性，然后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能啊，通通都跟佛一样，你一点都没有缺少，佛性一点都没有缺少，你只是比佛多了很多的烦恼而已啊，我们只是比佛多了更多的什么贪嗔痴啊，把那个放下。啊，就没有烦恼啦。所以呢，念佛啊的清净，念佛的智慧，念佛的功德，这样慢慢呢来帮助你面对境界，能够突破啊，不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五停心观，境界来你就用这样来对治，对治到呢慢慢的心已经比较什么，能够没有。好，起很多很多出众的烦恼的时候，开始你就可以进入啊这个四念处观，啊，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真的在生活中啊稍微关照得住，啊，其实我最近开始也在这个四念处观哈，这样子平常生活偶尔也去实修。但是我就发现了，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要随时把那个心念哈、拉回来，啊，不容易，常常一碰到境界，就跑掉了，啊，就跑掉了。那当然呢，我们要知道啊，怎么样去观，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们把这四种哈、观法一个一个哈、再讲得更详细一点。那像这个。观身啊，如身啊，这个部分就身观身哈、啊，我们就介绍这个呼吸好了啊，像啊，一般常用的是观呼吸，先从这个开始哈、啊，观呼吸比较容易，先有一个点。那观呼吸呢，当然也不是只有点而已啊。刚开始呢，你可能啊，就这个一个鼻孔啊，前面这个点开始，然后呢。知息长，知息短，知道呼吸啊，我现在是出息，我现在是入息，它的长短，然后呢，呼吸的冷热是 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不要去加以控制啊，让他很自然看着他就好啊，让他，然后你要知道，哎，我这个呼吸是长是短，是粗是细，是冷是热，你要很清楚啊，就是这样看着就好啊。那当然呢，这只是其中一个咯，那进一步呢，你还可以有点到线，线就是什么，整个呼吸的全程怎么样吸到经过这个气喉咙，对不对，气管，然后到肺部到丹田，这整个过程你还能够看得到，好，这样子也是进一步，然后呢呼吸的全程啊，然后呢你再更进一步啊，就全身啊，就全身啊，我知道我全身呢极止啊，全身极止在观呼吸啊，这样子。那当然了，这个方法有很多啦，那最重要也就是有点，然后到线，然后到面啊，全面的啊。那我自己先观自己，然后再来还可以观什么他人，所以这个是观呼吸的部分。好，那你如果说观身，好，身体的这个部分呢，你也可以观我的这个自己自身，对不对，观内身，然后再观，还有一个是观外身，外身就是观他人，好，然后观内外身，就发现说我自己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我清楚明了，那我也就能够知道别人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啊，原来呢众生都跟我一样，都跟我一样。好，那你在观身体啊，比如说行住坐卧观，像进一步哈，你不可能坐在那里只看呼吸啊，有时候我们在做事，哪一个动作比较明显的，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做那个动作，是不是，那一般来讲我们观呼吸是打坐的时候，是不是，好，才能够真的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到觉知到它。那呼吸给我们什么觉提，那个有什么实相可以让我们知道呢，所体悟的呢，你会发现说，哎，呼吸呢我不知道的时候它也一样可以呼吸啊，对不对，所以呼吸是不是你在控制啊，不是啊，当然有可知跟不可知的两部分，对不对，你表面意识好像我也可以控制呼吸，但是其实当你想要控制呼吸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不自在了，就不自然了，所以啊你会发现说不一定要有一个我来控制我的呼吸啊，我才会呼吸啊，不必啊，反而我们因为有一个我出现了，所以你才会怎么样不自在啊，所以观呼吸当中没有我，是不是，哦，这个就是一个体悟啦，是它是什么五蕴身心自然的什么运作，呼吸当中不是我能控制的，你如果可以控制，那你说走就可以走啊，这一口气我不呼吸我就可以拜拜了，我要去极乐世界齁，当下就可以去了，可是可以吗，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常常以为是我在控制我的身体，其实不是，各位想想吃饭是我在吃饭还是你在吃饭吗，是谁在吃饭，有一个我在吃饭吗，有没有，有啊，我们觉得是我要吃饭，其实不是，是你的胃在吃，要吃饭，是你的胃在吃饭，不是我在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是被你的胃啊怎么样，哎，驱使，肚子饿了受不了了，所以才去怎么样吃饭啊，如果你的胃不饿，你说我要吃饭，你吃得下吗，你也吃不下， 所以呢，我们常常怎么样？肚子饱的时候，人家叫你吃啊，哎呀，你是撑着啊，更苦啊，对不对？哪里会有食欲呢？所以真正吃饭的不是你呀、啊，没有一个我在吃饭了、啊，是你的胃呀、啊，是你的身体需要，你才吃饭呐、啊。好，所以我们就常发现很多人去吃东西，其实他吃得很饱了啊，其实他吃饱了，可是他还一直吃，是不是他真的觉得东西很好吃？不是，也不是他自己真的很爱吃，可是他被什么驱使在吃，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也不是他的胃在驱使他吃，而是他的习气，他被一个观念所驱使。哪一个观念呢？哎呀，这个是吃到饱的哦，那么多钱，一克300多、400多，哦，不多吃一点怎么样？不划算。好，就是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对不对？一个观念哦，驱使他，因为他贪着这个，就是有这种习气啊，执着钱财钱呢 的习气啊，所以他怕死，不划算，所以他就拼命吃。其实他那个时候吃饱了以后再吃的都是为习气而吃，是习气在驱使他吃，不是他怎么样真的想吃。所以那他那个想不他不想吃哦，他明明不想吃，可是也这个我也没办法做主哎。那个我，也就是说习气胜过于他的理智的我，真正的那个我有我的理智哈，没有办法战胜习气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哎呀，你明知道它很贵，对不对？可是哎呀，不买就是很难过啊，所以再贵你也会去买，那就是你怎么样被你的那个爱美的心啊习气给绑架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抵挡，你即使那个我的理智出现了也没办法抵挡你的这个习气。所以我们常常是被我们的这个身体被我们的习气在绑架牵着走，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都还以为有一个我可以掌控，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自我可以做主了，所以我们才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这个意思。禅宗呢就是要你找到什么呀，要见到本来面目，做自己的主人翁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你不要常常被你的概念观念绑架，被你的习气绑架，对不对？被你的身体绑架啊，身体一有一点啊风吹草动，哎呀，你的心就怎么样忧悲苦恼，那你就是被身体什么绑架的。好，身体的虚妄需求会带领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你只贪图一些享受，结果呢你为了这个享受你就被绑架了，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不善业出来。好，那这个都是我们众生啊迷失了自我啊，他以为这个身就是我，身当中有一个我，所以他才会怎么样为他所苦啊。所以让你观身观日常生活，你如果真的把心念放在你的身体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你身体呢遇到各种境界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跟反应。譬如说天冷的时候，你如果把心拉回来在身上哦，你会发现哎呦我的肌肉都缩紧缩啊，然后变得僵硬，你会很敏感的，你会觉察到身体对天气的变化，我坐姿不正肌肉有拉扯紧张紧绷酸痛哦，你就知道我现在紧绷了啊，我自己这样久了会酸痛。你如果时时有这样观身的那种的信念在观的话，你 身体会变得非常轻松啊，自在，会变得很得到一种清安乐。因为这个也是我常最近啊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自己就发现，哎，平常我不知道我在紧张哦。我们其实在做任何事情，随时都有紧张，有时候是胃会紧缩，哦，有时候是肌肉紧绷，啊，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哎，我牙齿咬得很紧，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我们身体有没有变化？有，只要起一念。信念跑到别的地方去，再烦恼一件事情，再想一件事情，你的那个全身都是全副武装的嘞。哦，我就发现说，哎，我有时候舌头会不自觉的自己在里面会在那边吸吮，有没有？好像会吞口水啦，或什么。后来我才发现说，哦，有时候这个下巴啊、牙齿啊，整个都是紧的，都咬的，所以有时候。还甚至你没有很清楚的觉察力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你自己，没有发现你自己口渴。我们常常都会发现啊，哦，工作很努力啊，就怕病啊，结果呢，哇，后来等一停下来才发现，哦，渴得要命。那为什么你本来就渴很久了，可是你都没有发现？因为你心不在你的身上啊，你心都在什么？哎，思虑别的事情啊。完全忽略了你自己身体身心的这个变化啊。那你如果能够随时这样，哇，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你头会胀啊，哎，眼压很高的时候，哎，有时候你把它放松一下，这样逐步的给它放松，你会发现，哎，就身心就什么轻松自在，然后呢，精神就会怎么样更好啊。所以随时这样放下紧张。哦，那种压力拉扯，那你自然身心就会清安，好，哦，那这个清安呢，就是让你啊，精神就更不会昏沉，啊，我们常常会昏沉，就是因为你把能量消耗光了，平常是无谓的消耗很多体力，所以你会到后来没有能量啊，把电力没电啊，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很紧张哈。那当然了，我们观身啊，不是只是为了得到身体，让身体舒适，啊，只是让你发现，你看，哦，我们这个身体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啊，如果是你能控制的，身体当中有一个能主宰的我，那你早就怎么样，可以清静、清安、快乐，对不对？